第39篇，旧约的预表与新约的实际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希伯来9章1至15节，这是一段非常难明白的经节。1至3节给我们看见有两层帐幕。一节说，这样第一约的确有敬拜的章泽和属世界的圣幕。这里的圣幕乃是整个帐幕，包括称为圣所的头一层帐幕和称为至圣所的第二层帐幕。二节说，因为有预备好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以往我读到这一节时感到困惑，根据我对出埃及记的认识，帐幕只有一个。若是只有一个帐幕，那么希伯来9章2节为什么说头一层？从本节的圣所一词，我们得知头一层帐幕是指那独一帐幕里称为圣所的部分。三节说，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。至圣所就是第二层帐幕。因此，这里有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，和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。这两层帐幕乃是两约的象征。圣所是旧约的象征，而至圣所是新约的象征。要认识这两个约的真实意义，虽然不容易，但我们若把帐幕好好想过，就不难明白。根据9章2节，在象征旧约的圣所里面有灯台和桌子。这两件东西虽好，但是离开神的同在还很远。一个人虽然能在桌子那里得着滋养，在灯台那里得到光照，他仍然不能接触到神。在圣所里没有神的同在，也没有路到神面前。而且圣所里也没有神的发言处，没有神说话的地方。什么地方有神的发言处，什么地方就有神的说话。但圣所里没有神的说话。不仅如此，圣所里也没有与神的相会。最高的福分就是与神相会。然而在圣所没有人能说他在那里遇见神，因为在圣所里无法遇见神。所以关于圣所有四个没有：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接触神的路，没有神说话的地方，没有与神的相会。这也是今天宗教的一幅真实图画。当你还在宗派里的时候，你有神的同在吗？有到神面前的路吗？你有神的发言处，就是神说话的地方吗？不错，那里有讲台，也有神学家讲道，却没有神的出口，没有神圣的说话。再者，人能与神相会吗？圣所虽好，在那里我们也可以得滋养并蒙光照，但那里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进到神面前的路，没有神圣的说话，也没有与神的相会，真是可怜。我们必须记住，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在圣所里徘徊犹豫的希伯来基督徒的。他们拿不定主意，到底该进前到至圣所，还是退后到外院子。这意思是说，他们正在新旧两约之间的边缘上。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高明，且蛮有忍耐。他的写法并不肤浅，而是非常的深。他所写的很深，以致19个多世纪以来，读过本书的人大部分都不能完全领会他所说的。我们已经看过，至圣所表征新约。至圣所里有什么？9章4节说，至圣所里有金香坛。金香坛就是香坛，并不是在至圣所里，却属于至圣所。这处经节不是说金香坛在至圣所里，乃是说至圣所有金香坛。香坛的功用是什么？乃是给我们进到神面前的路。金香坛表征正确的祷告，带着复活的基督作香，使我们蒙悦纳。所以金香坛乃是进到神面前的入口。当我年幼在宗教里的时候，他们教我祷告说，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。我们虽然有很多这样的祷告，却从没有进入至圣所。事实上，我们越这样祷告，就越留在外院子，甚至出了外院子。
那不是对金香坛的经历。当我们在主的名里凭他做馨香复活之乳香祷告，我们就立即进入至圣所。我们在四至五节看见，至圣所有四面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曼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复印着平息处。
在至圣所这里，我们不仅有进到神面前的入口，更有神的同在。约柜的盖称作平息盖，也就是神圣的发言处，是神说话的地方。
我们乃是在这里有神的说话，
我们乃是在这里与神相会，与他交通，与他来往。
这就是至圣所所象征的新约。
我们都必须考量到底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基督徒所在的地方是否只得着一些滋养，一点光照，却没有到神面前的路，
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说话，也没有与神相会的路。
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地方，还是在一个地方很容易有神的同在，
有他的说话，且能与他相会相交。
如果你是在这样一个地方，你就是在至圣所。这两层帐幕不仅象征两约，也预表两个时代，两个时期，
就是旧约时期与新约时期。
如果你在圣所，你就是在旧时代，旧时期。如果你在至圣所，你就是在新时代，新时期。
这一点
我们需要读八至九节。圣灵如此指明，当头一层帐幕仍然存立的时候，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
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时期的一个象征，
按这象征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
都不能叫敬拜的人得以完全。九节说，
那头一层帐幕乃是现今时期的一个象征，是一个时代，
一个时期的预表。
现今时期是指新约时代，不是指旧约时代。
如钦定英文一本译为当时那时期，以为是指旧约时代。
但根据原文，帐幕乃是现今时期的一个象征，也就是新约时期的象征。从这一节经文，我们却知圣所是一个时期的预表。照这原则，至圣所必定也是一个时期的象征。圣所是旧约的一个象征，而旧约包括整个旧约时代之中。旧约和旧约时代就是一个，并无不同。一个人在旧约之下，就是在旧约时代。他若进入新约，就进入新约时代。
约和时代就是一，二者无法分开。没有时代，就不能实际的应用约。
圣所象征旧约，也象征旧约时代。至圣所象征新约，也象征新约时代。
现在难以明了之处，就是今天在新约时代所实化的，在旧约时代完全是一个象征。
旧约时代只有影儿，新约时代才有实际。旧约时代只有遮罪，那是赦罪的一个象征。旧约时代有字句的律法，那是新约时代生命之律的一个象征。在旧约时代，神做他子民的神，他们做他的子民，乃是根据明文的律法。这象征今日在新约时代，神做我们的神，我们做他的子民，乃是根据生命之律。再者，在旧约时代，祭司照着字句的律法教导百姓认识神，
那是照着生命之律，在生命里认识神之内在能力的一个影儿。
因此，新约时代的每一件事物都由旧约时代的事物所象征。圣所是旧约的一个象征，同时也是新约时代的一个预表。但是圣经并没有说至圣所是新约时代的一个预表。
原则上，两层帐幕是两个时代的象征。
然而事实上，至圣所并不是预表，而是实际。
只有圣所是现今时代的一个预表。
因此本篇信息的题目是旧约的预表与新约的实际。一头一层帐幕，圣所表征旧约是预表，我们已经看过。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，表征旧约是一个预表。圣所既是旧约的一个象征，所以表征旧约乃是新约的一个预表。因此整个圣所乃是一个预表象征，而不是实际。一是属世界的，头一层帐幕是属世界的，就是属受造世界的。全是物质的，不是属灵的。是在地上的，不是在天上的。是暂时的预表，不是永久的实际。二有属肉体的章则，头一层帐幕有属肉体的章则。这些章则没有一条是在灵里的，或照着灵的。
每一条都与肉体有关。
因为这些章则属于外面的字句，并不属于内里的生命，
所以只能给敬拜的人行事，而丝毫不能供应生命。
三不能叫敬拜的人得以完全，预表旧约的头一层帐幕。
不能叫敬拜的人得以完全，因为他不是属灵的，且没有生命，所以不能叫那些借他是奉神的人得以完全。他暴露了那些敬拜神之人的短缺，却不能以灵里生命的真实事物使他们得以完全。四是新约的一个比喻和预表，头一层帐幕是新约的一个比喻和预表，它不是实际，乃是实际的一个预表象征。然而犹太人却把预表当作真东西，我们该把这一点告诉他们，他们都是有思想的人，需要这样的帮助。照样希伯来信徒在那个时候对这一点也不清楚，也需要的帮助。五至圣所的路，新约的路还未显明，直到更正的时期。八节说，当头一层帐幕仍然存立的时候，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至圣所的路就是新约的路，那时还未显明。当头一层帐幕仍然存立的时候，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这样说的意思是，进入新约的路还未开创。当我们读到十章十九至二十节时，就会看见一条新开创的又新又活的路，这就是进入至圣所的路，也就是进入新约的路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，象征旧约；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，象征新约。现今那封闭至圣所的幔子，借着基督的死已经裂开了，因为这死已经把肉体钉了十字架，至圣所的路也已经显明了。因此我们无需停留在圣所，就是旧约，也就是我们的魂里，我们必须进入至圣所，就是新约，也就是我们的灵里。这是希伯来书的目标。作者似乎对他的读者说，希伯来弟兄们，不要再留在旧约，如今你们有了一条新路，可以出旧约进新约。希伯来书作者的观念是，至圣所与新约乃是一，至圣所就是新约，进入至圣所就是进入新约，进入新约就是进入至圣所。很少基督徒看见这一点，或找到这把钥匙。无论他们读过多少遍这章圣经，他们不明白其中说的是什么。但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，看见至圣所就是新约，新约就是至圣所。当我们进到至圣所，我们就在新约里。在新约里，我们有生命之律的分次。在新约里，照着生命之律，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在新约里，我们有内里认识神的能力，并且得着赦罪。把以上几点加在一起，就看见我们是在神的面前，在他的说话之处与他相会，并与他有交通。这就是带着生命之律的新约。二，第二层帐幕至圣所表征新约是实际，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表征新约是实际，不再是预表。甚至在旧约时代，至圣所也不是一个预表，乃是实际，因为神的荣耀、神的同在与神的说话都在那里，神乃是在那里与人相会。然而在旧约时代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进入至圣所，因为进入的路还未显明。圣所乃是一个预表，圣所的灯台和桌子是真实的吗？不，二者乃是图画。但至圣所里神的荣耀和神的说话又如何？那些乃是实际。进入至圣所的路在旧约时代还未显明，今天却已经显明了。因此我们不该仍留在圣所，而必须前来进入至圣所。当我们进入至圣所，我们就是在新约里享受新约遗命的一切遗赠。这些遗赠包括神的同在、神的说话以及神与我们的相会和交通。当我们与神交通时，他就将自己灌注传输到我们里面。这就是新约的实际。你是否领悟？今天我们是在至圣所这里。是否看见我们如今是在神发言之处，享受神的同在？阿利路亚，我们已经过河。我们离开了河对岸的圣所，如今是在绝佳的这一边，在至圣所里。这就是希伯来书。一更大、更全备的帐幕，更美之约。十一节说，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那已经实现之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、更全备的帐幕。那更大、更全备的帐幕就是更美之约。至圣所与新约就是更美之约，二者乃是一。
二部署这受造世界的不是人手所造的。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就是部署这受造世界的，乃是神所造的，是属天的，是永远的。三旧约的改革实际将一切事更正，世界说到更正的时期，也可译为改革的时期。旧约时代没有一件事是摆对的，几乎每一样都倒置了。这更正的时期发生在基督第一次来应验旧约一切的影儿，使新约得以顶替旧约之时。基督把一切事物都摆在对的位置上，旧约的实际已经把一切事物更正了。这意思是说，有了对的安排，对的整顿，因此是改革。这与行传三章二十一节的复兴不同，那要发生在基督再来之时。一，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那已经实现之美事的大祭司。改革是在于基督的第一次来，他已经来到，做了那已经实现之美事的大祭司。他第一次的来，主要的是为使他成为大祭司。他借着他的祭司职分，就是君尊和神圣的祭司职分，也就是他现今在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里所尽更超特的职任，使一切事物都在灵里凭生命得了更正。那已经实现之美事，就是基督那君尊和神圣的祭司职分所供应的事。二，基督一次永远的进入至圣所，便得到了永远的救赎，立定了新约。十二节说，并且不是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是借着他自己的血，一次永远的进入至圣所，便得到了永远的救赎。在旧约里，山羊和牛犊的血只能为百姓遮罪，绝不能为他们的罪成功救赎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。在希伯来文里，遮罪的字根意为遮盖，因此遮罪的意思只是遮盖罪，不是除去罪。因着基督做神的羔羊，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为罪献上自己做祭物，除去了世人的罪，他洒在天上帐幕里的血，就为我们成功了永远的救赎，甚至赎了人在第一旧约之下所犯，只由祭牲之血所遮盖的过犯。因此我们得赎乃是用基督的宝血。 A. 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，希伯来九章十四节说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，使其脱离死刑，叫我们是奉活神吗？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人的身体里将自己献给神，这身体是受时间限制的，但他借着永远的灵做这事，这灵是永远的，不受时间的限制的。因此在神眼中，神的羔羊基督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，他献上自己是一次永远的，并且借着他的死所完成的救赎也是永远的，有永远的功效。他救赎的范围完全包括了罪的范围，逼他的血洁净我们的良心，使其脱离死刑，叫我们侍奉活神。基督的血也洁净我们的良心，叫我们侍奉活神。侍奉活神需要基督的血所洁净的良心。
在死的宗教里敬拜或是奉神以外死的事物，不需要我们的良心被洁净。良心是我们灵的主要部分，我们所要侍奉的活神总是借着摸我们的良心来到我们的灵里，它是公义的、圣别的，也是活的。我们污秽的良心需要被洁净，叫我们能用活的做法侍奉它。
在心思里宗教的敬拜神就不需要这样。希伯来九章十四节说到死刑和活神，因着我们是死的，凡我们所做的无论善恶，在活神面前都是死刑。希伯来书不是教导宗教的书，乃是启示活神的书。我们要接触这位活神，需要运用我们的灵，并且有灵里被血洁净的良心。基督的血是为着赦罪流的，新约由此得以成立，这血为我们成功永远的救赎，并且把召会买来归神。这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良心，圣别我们，并为我们说更美的话。因这血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，并胜过撒旦那控告者，所以这血是宝贵的，比山羊和公牛的血更美。我们必须看重这血，不可当作俗物，犹如寄生的血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必受神的刑罚。三，基督是新约的中保，新一命的执行者， 九章十五节说，所以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第一约之下的过犯，
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
基督是新约的中保，也是新一命的执行者，他借着死立定了新约，且在死里把这新约遗留给我们做一命，也就是指定的遗书。现在他在复活里做了新约的中保，又是新一命的执行者，就把新约里所成就的新一命所遗赠的执行出来。 A 使新约生效并执行新一命，我们已经看见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，神一切的应许都成了新约里完成的事实，这些完成的事实又成了新一命里的遗赠。作为新约的中保，基督现今在复活里正在使新约生效，作为新一命的执行者，他也在执行新一命使已经成就之事实的一切遗赠对我们生效，使我们得以完满的享受这一切。必使蒙召的圣徒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今天基督在他更超特的职任里，凭他君尊和神圣的祭司职分做中保，使新约生效，同时也做执行者，执行新一命，使蒙召的圣徒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永远的产业是什么？乃是神自己和他一切所事所有所做成和将要做的，这一切都是要给我们享受的产业。我们承受这产业的路，乃是借着新约所应许永远的产业，是基于基督永远的救赎，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。并且与十章三十六节的应许不同，那里的应许是以我们忍耐并行神的旨意为条件，这里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是借着基督永远的救赎，而十章三十六节所应许的大赏赐，乃是因我们忍耐并行完神的旨意。基督借着他的救赎工作，保证我们必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现今他凭着复活的生命，照着新一命，以新约的路，就是至圣所的路，带领我们这些蒙召得赎的人，得以有分于这永远产业的一切丰富。